这个，
你这口还重啊？我灵啊！
其实我跟你说，就是被家里认可，其实我挺高兴的，真的。我这个就干了啊，那就。我真是每次回来，其实这个就可以非常坦然的接受。哎呀，哎，这觉得我不错，还是来来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我干了啊！
你干了啊！好了，咱赔一口来，那我就这样，那我就这样。
我就想，
关注你，就是我就爱看电视剧，反正就是
就爱看电视剧。
哎，我妈你知道吗？老太太，老太太愿意看，
我妈也爱看，
老太太愿意看。我妈看电视剧，而且就是这个沉浸进去，然后代入感特强，对她。那个《历史天空》的时候放的时候，她看《历史天空》，当时是很火热的。我回家，她就嘟囔在那说这个，是活该，我记得特别清楚啊，就是活该，啊，是活该，但是那你不能那么大呀，就是你是活该，但你不能那么大呀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你干嘛嘟囔什么呢？我嘟囔什么？你这样搭一个嘴巴子，你疼不疼？
其实我儿子也能照这么摆，
这老太太，但她从来不夸我，从来不夸我，就我不知道现在啊。他活着，他会不会夸我？我在想象。
不会。
啊、
他能说，小维啊，你不错。
对。
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的
夸你，
他的方式，哎，他的方式不是这个。凭我了解，就我妈其实吧，她不愿意夸我，但是呢，她还是挺自豪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在我们邻居，我回来之后。他有自豪感，我能感觉到。
对，
他有，我能感觉到。他会说，他说那个，我狼儿子，你知道我妈最骂谁骂的最厉害吗？
骂谁骂的？
我妈骂我大姐骂的是最厉害。老太太其实有一点重男轻女，说实话，真的重男轻女。她骂我大姐，我就想我大姐挺大了，就骂我大姐。她哭是哭，但她不那什么，她不还嘴。他不还嘴，我大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跟我大姐感情这么深？我大姐就是跟我这个外甥女儿，我们俩差的岁数少，我吃过我大姐的奶，就是小时候那个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奶粉，是吧，大姐夫？就全是啃妈妈奶。这个我妈生我时候45岁了，然后根本就没有奶水，然后那时候生完小敏，就我大姐就说小伟可不要脸了，就抱过来就吃，就是我大姐就其实，大姐我觉得，哎，挺没福气的，就她要是
没福气，
那是吧，没福气。我跟我大姐姐感情很好，那像我妈妈一样，年龄也差不多，但是我。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他就得了肺癌。就我特别清楚的记着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不是想象的那样会怎么样，就是非常下意识的，就这么拍了一下大腿，就那么愣着坐着，没有眼泪。那么亲的这个姐姐。死了应该去哭啊，应该很难过啊。那我怎么就没有眼泪呢？我真的很长时间对自我认知出现这个偏差，因为我确实很想念我姐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眼泪。我大姐姐有个习惯，给我在家留饭的时候都是一碗饭扣一个碗，一碗菜扣一个碗，若干年以后很偶然我回家，家里人也这样去做，哎，每一个碗上扣一个，盘子上扣一个碗，我一下就受不了，我坐在那儿眼泪就开始流。家人很奇怪说你怎么了，我就说谁这么做的。我这让我想起我大姐了，就那个时候我眼泪喷薄而出。来吧，那个刚才啊，
那个我大姐夫和我大哥都说什么八十大寿什么要自己请什么的，谁都别请，我来请。你们每个人到八十岁大寿的时候都是我来请啊。
好，我记住了啊，他是我的，他请。
就是都希望你们啊，这个健康长寿。
这就是我家。
每次回家从这个路走，就走这条道，是个小道。就这地方没有多少人住了，剩下都是老人。上面是一条路，然后那面是一个洋灰的水泥洞子，然后往那边走就是老五台矿的那个正门。然后我是如果放学的话，从那个路走过来，就走这个台阶，从这台阶下来，就这么下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，当时我妈妈、我哥哥、我嫂子。就在这儿住，六楼。五楼，我小时候一看见这两个字就知道啊，马上到了，因为一共就六楼，我们家是六楼，看到五楼就是希望。就这个敲门这个声音特别熟，就经常有人到这儿来就敲这个门，我都不知道里面什么样。来，请进，老房子，空房子。记忆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温暖，因为我少年到青年都在那个房子里，有很多我成长的记忆。虽然现在爸妈都不在了，但是我就感觉那个房子有我妈妈的气息。
就这个这挂钟，这个比我年龄都大了。那个钟一响，就感觉像时光隧道一样，就感觉哎，感觉回去了，好多画面就会想起来，包括这个几点起来吃饭呀，上学要迟到了呀，回到家里抬头看看几点了呀，
啊，包括我妈妈说我说你这个还不起床啊等等等等的画面都会出现了，这挺奇妙的，也很温暖。他们还在那个房子里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温暖，那是一个在我生命里面的特殊的一个场所。我们这五个同学，当时在学校玩的最好的春芳现在见着了，他是我们班性格最好的，同时我们班声音最美的。
哎呀，我声音
真的，你声音真的好吗？
真好听吗？
真好听。当年这个一头浓发，
对，
我们班同学也是你头发最多。哎呀，多的都恨不得往下薅，后来就愁啊，头发太多了。现在你看。
现在看
还是觉得多是吧？
还多了，还多了。这峰哥家当，咱俩吧，上他家去。
这个雪峰是我们班综合专业综合
对
最好的，
对，
他也是我们班第一个毕业以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，当时就考到了辽宁省师范大学音乐系，
对，
但是出事儿的也是他，
对，
洗海澡。从那个船上一个猛子下去了，水太浅了，他以为是很深的，一下这个颈椎就整个窝一下，就乱七八糟就给抬回去了，这也算是
命运
大的，
对，眷顾，
但是高位截瘫。后来他这样的就已经没有希望去治愈了，他自己还成立了音乐工作室，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，自己的梦想。
一
二，哎，
那脚先进，就这么进不去，还有脚，
来，别再，
慢点，
对，
慢点，
一摔摔摔，
搂着我脖子，没事，对，这东西呢，
好了
，哎，春芳，
对呀，
啊，什么地方？叫你定地方，定哪儿啊？
完，你等着吧，你就跟着，
什么叫我等？
我给你送到哪儿就上哪儿。来，
哎呀，
走，抬起来，
对，
抬
起来，
慢点
，不怕，走，
好嘞，
坐，
好嘞，
就这儿，
哎呀，这你选的地儿啊？
啊，
这真淘啊！哎呀，上房盖了，
可以，这给我弄下去了啊！
不能，
还得
这么多人，
这提就响
的事儿。来，
哎呀，
这用抱扶手来。
哎呀妈！
啊，扶住！哎呀，像死了！
哎，太行了，没想到。
雪峰想的，
没想到啊！
我们就能见。
啊！你俩还握手呢？
还握上了！
快，先那什么？
来，
这全是你们在这张罗的。
二哥，
哎呀，就是我们先来举杯一下吧啊！这个到底是春芳弄的还是鸿鹄弄的？这地方
这个地方
说实话，
哎，春芳，
春芳，春芳，你挺浪漫，
他能干出这事，
很浪漫，
这么有创意。
不是，你愿意看你才行。
先吃肉，来来来来，把肉先吃吃点。然后那个雪峰不方便用筷子，那大家就喂他吧，吹吹吹吹一会儿。
哎，你说我们就当时那个时候，我们班就我们几个还真是，就是玩儿特好，就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待着。我跟你讲个事儿啊，春芳啊，春芳是大家的开心果。用现在文艺话比较讲的话，他是一个。就是有是一个有趣的灵魂，是不是？就真的，你看说还不好意思了，真的，春芳，春芳太逗了。我就记得我们那当时寝室冷嘛，冬天，然后那个春芳最冷，
怎么洗？
春芳我一点不骗你，有暖气，那个春芳那袜子放暖气上嘛，立着，像靴子似的，特别硬。
来来来。
因为我们从十七八岁就开始认识了，就这是最简单的、最单纯的时光，我们自己最狼狈的样子、最幼稚的样子都见过。春芳，我告诉你，认知自己是最困难的事。
是吗？来来来，展示那个。
来吧，咱喝着喝着天就黑了。
来
吧，来吧，
这个其实很久没这么喝了，怕胖。
哎，酒不多，咱就干了呗。
干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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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几个了？
干了，没干。
我说红哥得干
一个。你没干，我
表达一下情感。
我还没干。
春芳，你这个地方选的挺浪漫的，但是它有蚊子呀。
没事，肺上的体格都是挺好的。
什么玩意
儿？感觉就是亲你
浪漫，
亲
哥。
来。其实我们同学啊都特别好，在我们里面比较，我觉得最努力的是雪峰，最勤快是雪峰，然后最懒的是春芳，是不是？
乐意。这
是那个我特别感动一次，就是过年，有一次过年大年初五，我在抚顺我住的那个地方跟我一帮朋友吃饭喝酒，从下午开始喝，喝到晚上，晚上我回来我基本上就那什么，就天旋地转，刚要睡，梆梆梆，有人敲门。敲门，我说这谁呀？我妈就说来人了，你快起来看看。挣扎了起来，一开门，张春芳。大年初五，外面下着雪，拿了两个野鸡，长毛的野鸡，冻得硬梆梆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吃饭了没有？吃什么饭呀？他说你给我整几个菜，咱俩喝点。我已经喝了一杯。
我想说，哎，你多亏遇见他。
一点印象没有啊？
我对别人好从来不提。
什么是朋友？就是朋友之间可以嬉笑打闹，可以骂，可以不给面子，可以互怼，也可以彼此沉默一两个小时，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，在他们面前也是最放松的。所以特别特别珍贵。还有啊，还有，你知道我们当时聚会，当时那个年代在哪儿，只要吃饭喝酒都会唱歌。
对对对，
春芳，你给我们唱个歌吧。真的，你找一下当年的感觉，就当年不是说我说啊，不是说我说春芳你唱个歌，那时候喝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春芳就说
你主动了，
来我给大家唱首歌，那全是这个。
轻点。
哎呀，
问你还行不行啊？
什么呀？
哎呀，大口琴。
哎呦哎呦，
那里边好几
个，还有那每个鬼琴都有调的。
你唱啥呀？
你唱一条路呗，先开个场，一条路。
一条路啊，
行不？那个，我先给何伟唱一个
啊，
这样给你个任务
啊，
你不打鼓吗？
啊。
看着那把吉他呗，
啊，
你拿着，
干啥呀？
你敲
拍
节奏。
但这个你，
你愿意正面敲就不正面敲，不敲正面不行，这玩意儿腿上一放，敲对面。对，
这个随便敲坏。
对，
敲坏，
别敲坏。
嗯，这个轻点，这个轻点。
二三起。
一条路落叶无际，走过我，走过你，我双肩托着风雨，想知道
精神，会让我去重新梳理一下，用现在的我去感受当时的我，用现在的我的心情去体会当时的人和事，更多的是感动我身边的人，感动那些生命曾经给我的那些恩赐，让我真的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喂喂
喂，
吴老师。
哎，
是吴老师吗？
是，你谁呀？
我小伟。我小伟，于和伟。
大点声，我大点声，我听不清，慢慢说。
我小伟，于和伟。
哎，臭小子，你在哪呢？
我现在在去你家的路上。
啊？
我现在在去你家的路上。去你沈阳住的地方的，对，我一会儿就到了啊，吴老师。
哎，好，等你啊。
你想我不？
想了。
好嘞。
哎，
好嘞。见面聊。
快来
了。
好了，
嗯。哎呀。哎呀，一听着吴老师声音还是很亲切的。老了，迟缓了，声音感觉，嗯，有几年没见了，也挺长时间了，哎。
大
点声，我听不清，慢说，慢说。哎，臭小子！老了，迟缓了，声音乐。
就今天我去给他打电话，因为确实有挺多年没有见了，我是在想象这么多年没见他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然后工作人员在我旁边说了一句，说确实是迟缓了，也老了很多。我觉得就那个阔别了十多年的那个感觉我已经感触到，就尤其听到那个声音已经开始很衰老的时候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后悔，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看他，让我很难过，很愧疚，很心碎，就是这种感情。
谢谢，
太不容易了。这是到沈阳还能待几天呢？回抚顺没？
回了。
我缓一会儿，吴老师。我缓一会儿。
原来吴老师在我心里面个子不高，但是他并没有我今天见到他那么瘦小。我开开电梯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那么小，小老头，我甚至有点恍惚，可是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啊，很慈祥啊，所以还是受不了。这段记忆不翻，则已；一翻，必是汹涌澎湃。
我去老五台的家里了
啊，
我当初去找你没有人，我不知道
啊，
挺长时间没来看你了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然后。我就没告诉你，我就直接去了，没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在沈阳呢。
啊，给吴宇贝看家呢。
我知道，跟贝贝看家呢。
啊，他们现在上南京了。
啊，去南京了。
对，他爱人调到南京，一家都去了，然后那个外孙子也都去，就在那上学。
啊。我说话大声才能听见呀。
能，这能听着，我这个耳朵听不到，这个耳朵能听。头发也白了。
白了，这还是染的呢，不染全都白了。张老师挺好的吧？
啊，行。
挺好，张老师。张老师过来坐。张老师您坐。他这个耳朵听力这么差，
糖尿病引起的吧？
糖尿病并发症。
嗯嗯，眼睛没事吧？
眼睛白内障那个，现在是啊，有时候视物不清。嗯嗯，反正也都很正常。我主要我心态挺好。
嗯。
热巴的特别。
嗯，颈椎怎么样？颈椎？
颈椎还行，没事儿。
啊，我就记着不上次说，那你也挺多年前了，说你这个颈椎一讲课一回头就迷糊吗？
啊，对对，现在好多了。
啊，现在还好点了。
嗯，好点了。嗯，没事儿。
现在血糖是多少？
血糖一直比较稳定。
那个餐后控制多少？
哎呀，餐后我没怎么量过，空腹的时候以前量过。最近没量，因为一直感觉挺好，我也就没量。
怎么不量呢？那要随时监控啊。
我感觉呀挺好，所以就有时候想起来就量一量。
好，吴老师，一直都好。当时我补习的时候，就是全国优秀教师，全国优秀教师，在抚顺也不多，那是86年。1986年，已经32年了。吴老师，32年了，
太快了，弹指一挥间。
嗯，属于是有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师。啊，您还记着吗？我到你办公室，我说我没爸爸，然后我就哭了。然后这个你就跟我说啊，我知道了，第二天到我们班来上课吧，还记着不？
记着。
还记着呀。
嗯，是很不容易，当时那个交不起补课费嘛，然后学校跟我说以后，我说呢他交不起，你们就从我的工资里扣。
嗯，
学校也非常感动，最后就给你免费了。
啊，就没扣啊。
啊，学校也挺好的，那当时
我考，当年考幼师学校，是你给我出的主意，记着吧。
是
啊，
我都对你这我都是非常放心的。
嗯，
而且对你现在的处境就挺满意，挺高兴的。
嗯嗯嗯嗯嗯，
挺有出息，
就像父亲一样。
嗯，
就是对我问我这些事儿啊什么的。我今天来，我给吴老师带来一支笔。还行。
太感谢了。哎呀妈，看着
是
挺好。
不是，就是这不重要，就是好，挺好看的一支笔。
啊，哎呀妈，真是挺高级的，这是。
嗯，还行。你看，
金笔。
老式的，像那种老式的钢笔，
啊，
现在这种钢笔少了。
对，
我记得当年你给我送那个也是这种类型的笔，就老式的。
老式的那可没这么贵重。
哎呀，这不是这个价钱的问题，是我觉得
心意，
就是我的老师做了一辈子老师，这钢笔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。
对，
我就想。就这次回来看您，就给您买一支笔。
行，我一定珍藏。
嗯，我那个时候，像我这样的家庭条件的，生日可能都会忘，都真的不记得。哎，在我生日那天，他会给我写一张卡：于和伟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努力学习，加油，争取考出好成绩。附带了一个礼物。钢笔，他对我的人生认知就觉得，哎呦，还有这样的老师，还有这样的人，所以对我之后的成长都有很大帮助。所以我觉得，他真的是在我那个第一次的人生十字路口上，是一个指路人。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别动了。
啊，好，
我走了啊。
嗯，
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别动了啊。
好，
好了，走了。
哎，
嗯，好了，好了。
走吧。
我走了，吴老师，我打电话啊。
啊。嗯。好，臭小子。
走了。
哎，按这个，按这个，按这个下去。
啊，这个电梯。
对对对对。好。
走了。嗯。哎，走了，吴老师啊。哎。哎，
我觉得在刚开始录制的时候，我还没有那么多体会，可能我会认为这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，小总结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它的意义很大。我们总说感恩，可是真的你会忘了很多事情。当你重新去走，去见到那些当年的朋友，当年的老师的时候，当年的居所住所的时候，就他带给我的感受是在寻找，又找回了当初那个时期的那个初心。你走回去，再走回过去的自己，用现在的我去感受，真的还是在找自己。不要忘记来时的路，你会找到一些痕迹，重新更清楚当初自己走出来时候的那个理想、梦想和初心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